我选了比较多的圣经，我想不要你们翻，我来念，各位注意听。第一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刚才在英文堂他们的做法，不是我念，他们念，但是为了注意听，请会众站起来听啊，这个合理吧？哈，各位请起立哈。我来念，各位来听啊，记在心中。我先念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：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第十节：生身之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第二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一节，我念：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第三处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第四处在以弗所第五章二六二七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最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二十二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愿神赐福听他话的人，各位请坐。今年主题追求圣洁，这是若哥所有牧师们、长老们一同研讨所定下的题目。因为这一个世代需要神的圣洁，正像主耶稣所讲的，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是一个黑暗掌权的世代，像保罗讲的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。主耶稣受难前的晚上祷告，他说他自己分别为圣，祈求天上的父用真理使门徒们成圣。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，心中所惦念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门徒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而这个世界是撒旦所掌权，是罪恶所控制的世界。主耶稣自己分别为圣，祈求天父让神的子民在这一个世界像明光照耀，能无瑕无疵、无可指责，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圣经明显教训 我们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愿若哥众弟兄姊妹，至少我们今年就好好思考这个题目，就好好追求，好让神圣洁荣耀的生命充满我们。我今天时间不多，简单的讲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圣洁的重要；第二个重点，圣洁的定义；第三个重点，圣洁的追求。主要放在圣洁的追求，前面很快的说一下圣洁的重要。第一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圣经里面神一再宣告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神是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是表彰神的子民。就像父亲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像他的父亲，神希望我们像他的荣耀。圣洁是神的本性，神希望他的儿女把圣洁本性活出来。神在圣经的里面讲了1500多次圣洁这个词，可见神何等看重。旧约超过1300次，新约超过270次，强调圣洁，强调我们要追求圣洁。凡是有新的基督徒，凡是敬虔的基督徒，凡是爱主的基督徒，你不能不看重，这是神所看重的，以致神会这样说，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。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实在许多罪恶力量所影响，美国啊，特别需要请各位注意，一年差不多花掉80亿美金做什么？是那一些色情行业的工作。80亿美金出版色情书籍，出版色情的一些东西，上网，网上充满了色情的引诱。根据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所做的统计，不但世界上的人常常上网看不该看的，基督徒很多很多上网看这些东西，甚至牧师们都很多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求神要怜悯我们，求神恩待。不但如此，今天在美国未婚同居的事情越来越严重。40年前只有差不多50万对未婚同居，现在超过500万对。我们越来越远离了神圣洁的标准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上个礼拜我看报纸，中国大陆近15年来经济大量的发展，人民生活改变改进，这实在是好的事情。但是没有想到这15年来贪污的风气是越来越严重，到现在超过3000亿的人民币，3000亿，我算一算大约是400亿的美金是被贪污的分量在里面， 这是上个礼拜的报纸啊，400亿的美金在这15年改革开放，一切都进步，贪污的技术也跟着进步，人心贪婪，人心败坏，正像主耶稣讲，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保罗讲，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。我们基督徒求神怜悯，必须向明光照耀，必须求主恩待，无瑕无疵，无可指责，把神生命的道表现出来。若不然，我们基督徒失去了我们的功能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盐要有味，光要照亮。愿神恩待怜悯。同时，一个基督徒越肯追求圣洁，越能在神手中有用。要想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是看干净不干净。我们用一个杯子把茶咖啡放进去，不是杯子好不好看，乃是干净不干净。任何人喝茶喝咖啡，一定选干净的杯子。上帝若要用你，上帝若要大大用你，你需要追求圣洁。当我们肯追求圣洁，上帝就会做工。等一下我就要讲，当上帝的工作临到，我们越被炼净，越有价值，越是贵重。就好像一块钢铁，一个小小的一块钢铁，可能值5块钱美金。如果你把它练一练，打造做马的蹄，大概可以值10块钱美金。你再把它练一练，练净，你做成针，大概可以值350块美金。你再把它练一练，练得更纯净的钢，你变成手表里面的弹簧，就可以值25万美金。我们在神面前，若想做卑贱的器皿，不要追求圣洁；若想好好成为神贵重的器皿，愿我们在这新年的开始有一个志愿：主啊，帮助我做一个圣洁贵重的器皿。当我们有心追求，神的灵要做工。现在讲第二个重点，圣洁到底什么意思？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刚才各位听到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不知道有没有看见不太容易协调的地方，甚至有一点矛盾的地方。哥林多前书说，我们靠耶稣的名，因圣灵的缘故，已经洗净称义成圣了。保罗对哥林多的众基督徒说，你们是已经成圣了，不是将来要成圣，乃是已经成圣了。但是哥林多后书7章第1节，保罗对同样的人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哥林多前书保罗说，你们已经成圣了。哥林多后书说得以成圣。已经成圣是这一些人不必追求就得着了，得以成圣 是这一些人需要追求才能得着，需要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才得以成圣。那为什么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？是因为圣经里面论到圣洁是两方面的含义。第一种含义叫做地位上的成圣，第二种叫做生活上的成圣。成圣相反在圣经里面也是有两种。如果你读到旧约圣经提到成圣，第一种那就是罪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脱离罪，所以这一种很容易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不违背神的道德律。神把十诫明显赐给人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啊，等等。这些如果我们犯了伦理道德上面的罪，这就是不圣洁了。所以圣洁第一个的相反就是罪，但是圣洁另外一个相反是俗，世俗的俗。所以圣经也一再强调要把圣的俗的分别出来。什么叫做圣的俗的？一只牛你用它拉车跟现在祭坛上就不一样，牛去拉车这是世俗的用途，牛现在祭坛是分别为圣的用途。所以拉车的牛是属于俗的，祭坛上的牛是属于圣的。一块黄金你把它做项链挂在脖子上，这是俗的。一块黄金把它装饰在圣殿里面，那就是圣的。这一种是与伦理道德没有关系的，这是与跟上帝有没有关联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圣的俗的主要看你跟上帝有没有关联。一个东西没有跟上帝关联就是俗，就是不圣的。一个东西跟上帝有关联那就是圣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圣跟俗是相对，圣跟罪是相对。那么所有世界上的人没有信耶稣，我们远离神，属于这个世界，在撒旦权下我们都不圣的，都是俗的。一旦福音传到我们，一旦听到神拯救我们，耶稣替我们死，替我们受难，我们悔改归向神，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不但罪得赦免，不但因信称义，也同时我们分别为圣，归于神了。所以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分别归于神的人。即使我们还有许多罪恶的行为，圣经把我们称为圣徒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讲话称他们为圣徒，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。那哥林多人正在嫉妒纷争结党，甚至犯淫乱，告状告到法院。哥林多人按照生活行为 远离神圣洁的标准，但是他们归于神了，信靠耶稣了，成为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所以他们叫做圣徒，被分别为圣，归属于神的。虽然他们被称为圣徒，却仍然会犯罪，所以这叫做地位上的成圣。在座每一位凡信耶稣得宝血洁净得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地位上都是圣徒，没有一个不是。有的时候我们因天主教中世纪圣徒的崇高，我们不敢自认为圣徒。各位知道前些时候天主教在讨论上一任的教皇保禄二世能不能封圣，到底他算不算圣徒。讨论的结果有11个神学家反对，所以到现在上一任教皇保禄还没有被封为圣徒，因为那一种封为圣徒严格得很，除了品格、信仰、神学，如果你活在世上你要行神迹，如果没有行神迹你要为主殉道。所以没有殉道，没有神迹，没有特殊超越的品格，以及有非常正确的神学，不能被封为圣。受这些影响，可能基督徒都不敢认自己是圣徒。不过请记住，圣徒是有两种用法，地位上的圣徒所有基督徒都已经是，生活上的圣徒就不一定了，就要好好的追求圣洁，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靠神恩典能脱离罪恶的缠累，脱离魔鬼的权势，能过一个真正有神圣洁内住而彰显的人生。那么下面我就要讲怎么追求圣洁。按照圣经，神是产生圣洁的源头，我们追求圣洁实际上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。如果只靠自己本事，会像保罗所经验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会经验交战的结果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能够达到圣洁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你若没有追求的心，上帝的工作临不到你身上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追求圣洁的心，上帝就做工，实现圣洁在我们身上。那么上帝怎么做工呢？我们从圣经找出最基本的三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，上帝借着圣灵做工。第二个途径，上帝借着圣道做工。第三个途径，上帝借着管教做工。今天只讲这三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，圣灵是成圣的基本动力。我们从好多经文都可以读到，圣经说是圣灵使圣徒成圣，是靠着圣灵才得以成圣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同完成他的救赎， 圣灵来实施救恩在我们身上，而圣灵就把神圣洁的生命大能彰显而活出来。圣经说圣灵重生我们，然后内住在里面，然后不断感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感动的是上帝的美意，是上帝的道路。有的时候基督徒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听圣灵的感动。那么如果消灭圣灵，就会在里面担忧，担忧就是让我们产生不平安。一个基督徒追求圣洁，很容易去寻求就是圣灵在里面产生平安或者不平安的感动。当你在世上做任何事情，里面产生不平安，那就是圣灵在里面为你担忧了，那就是很可能就是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。圣灵一感动，如果一不平安，你马上就悔改认罪，这就是你肯追求圣洁的一个心态了。如果你继续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如果你继续让圣灵担忧，那就是你没有追求圣洁的心态。你没有追求圣洁的心态，圣灵只有继续在里面担忧，担忧担忧到后来你就麻木了，你就无所谓了，那你就失去了经历圣洁的福分了。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，听到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以赛亚马上被圣灵感动。感动什么？我是嘴唇不洁的，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虽然嘴唇是先知讲道的器官，是最被上帝看重使用的先知以赛亚的嘴唇，但是他在圣灵感动之下，我仍然嘴唇不洁，我可能讲了一些夸张的话，可能讲了一些不实的话，可能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，圣灵一感动，马上祸灾我灭亡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怎么追求圣洁？希望你对于圣灵的感动非常的敏锐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不要继续消灭圣灵感动，不要持续让圣灵担忧。如果持续让圣灵担忧，我们一定失去圣洁的福分。上帝做工，你不让他做工，你不追求圣洁，上帝把你摆在一边，你继续不追求圣洁，那就到第三步我们才讲。不但如此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要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今天基督徒虽然过去一切的罪耶稣宝血洗净了，但是请各位记住啊，这个肉体的权势还一直在我们里面，直到我们离开世界。所以基督徒是不断与肉体权势交战的人，肉体的权势带来罪恶，带来私欲，带来撒旦的诡计，所以基督徒不断与罪恶征战。不过要记住，基督徒不仅自己征战了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圣灵要与肉体的权势征战。我们要懂得靠圣灵就打赢，靠自己还是失败。圣灵在里面的交战，我常常想到大卫跟哥利亚达。 大卫是一个小孩，哥利亚是七八尺的巨人，所以哥利亚看到一个小孩跑过来，说我又不是狗，拿个杖过来打狗吗？啊，那哥利亚一比起来，大卫真是打不过的。不过大卫讲一句话，你靠刀靠枪来打我，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，我是靠着全能的主来跟他打。果然大卫打胜仗。今天我们心中的自己就是大卫，里面的肉体就是哥利亚。如果你靠自己跟哥利亚打，保证打败，可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，只要你真有心追求圣洁，你说没有心那没有办法，你有心追求圣洁，仰望圣灵大能，你会经验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我们靠着圣灵，一旦罪恶邪情私欲魔鬼的诡计来引诱我们，仰望神的大能，祈求主现在借着圣灵大能致死身体的恶行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切慕圣灵，这是好事，但是切慕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很难过，切慕倒了多少次，或者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搞了半天没有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没有让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这是圣灵正要想做的事情。罗马书是保罗思想的精华，罗马书第八章是保罗思想精华里面的高峰，罗马书八章就是讲圣灵的工作，讲来讲去讲什么？讲圣灵在引导我们，替我们祷告，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肉体的权柄，圣灵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今天基督徒追求圣灵，不追求这个，整天追求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这是危机。当圣灵真的充满我们，我们真经验圣灵大能，让罪恶远远离开我们，让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做工的余地，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肉体被致死了，你就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以至于你就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，能够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。圣灵做工，一个让我们超越撒旦的权势，一个让我们把人夺回归向基督，传讲耶稣，见证基督。若你朝这个方向，那是正确渴慕切慕圣灵的一个道路。我们要快快讲了啊，圣灵的工作当在我们里面，不但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让美善的果子不断的彰显结出来，我们就在地上活出神的圣洁。下面圣道让我们圣洁，因着神的道，借着水和道，水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以西结36章。那么圣灵工作的里面很要紧，就是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是神的思想，神的意念。人所以犯罪，因为思想意念被罪控制，能够圣洁，因为思想意念被神改变。思想带来行为，里面充满嫉妒，就带来仇恨的思想，带来凶杀的行为。这就是为什么该隐杀亚伯，为什么扫罗杀大卫。里面的思想怎么改变，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。 先知以赛亚说雨雪从天而降，要滋润大地，要让果子结实。上帝的话就像雨像雪，绝不突然返回，要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。神的话就改变了我们的思想，神的思想超过我们的思想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就必过一个圣洁神喜悦的人生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追求圣洁，好好追求圣道。一再提醒各位啊，每一天至少30分钟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。我真不知道你们做了没有，可是我每一次讲到有机会就要提醒你们啊，让你们都嫌烦了还要再提醒你们，就不会忘记啊。我知道一定很多人忘记的，我不要问你们啊，好好读神的道，一定改变你的思想，神的道改变你的道路，改变你的人生。如果你不切慕，你不追求，神愿意改变你，你却不给神机会，最后很快结束，那是神的管教。没有父亲不管教儿女，没有父亲看儿女走错路随便他走。天上的父如果看到我们持续消灭圣灵感动，看到我们持续叫圣灵担忧，不断拒绝神的道，神没有办法，神必管教。请各位想一想，有的时候这些苦我们不必受的，如果早一点悔改，早一点顺服神，约拿躲避神的吩咐，不去尼尼微，跑去他施，神预备一只大鱼让他住在鱼肚子里面。我到现在都无法明白鱼肚子怎么住能住三天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但是一定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啊。约拿明白了以后回到尼尼微。神的管教有的时候借助别人，比方说雅各诡诈带他的哥哥，诡诈带他的爸爸，上帝就允许他的舅舅拉班用诡诈带他，为了拉结他肯做苦工，想不到做了7年苦工换来是利亚，结果他再做7年才得到拉结，以后再做6年苦工，20年他说10次被拉班更改他的工价，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酸，他不得合眼睡着，很辛苦，被诡诈的对待，因为他诡诈待人，上帝给他学功课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最好这一个我们不走这个途径吧，前面还有2个更好的途径，为什么不走呢？好好追求圣洁，让神的灵大功成全，让神的道大功成全，就没有神的管教领导我们身上。还有很多以后慢慢讲了，今年的主题请各位看清楚啊，这主题不是我定的，是所有牧师们长老们研究的结果定这个题目出来。愿我们同心追求圣洁，神的大能要成就我们所羡慕的良善，神会把他的圣洁充满在他的教会，使他的名得荣耀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不要你们举手，但是希望你们自己心里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能够向神有一个心愿，帮助我们追求圣洁，帮助我们 达到圣洁的境界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感谢你靠着你爱子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坦然无惧进到至圣所，我们都得到了地位上的圣洁。我们今天恳求因你大能的运行，因你宝贵的应许，我们都在生活上不断进步的过圣洁的人生。哦，赐给我们追求的心，赐给我们经历你做工的一种人生。我们原是你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要行善，为要彰显你的荣耀。愿你在若歌属你的教会不断继续成全你的工作。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